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定光如来心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次有如来明月光圆，次名月光，次名旃檀香，次名善山王，次名须弥天冠，次名须弥等药，次名月色，次名正念，次名离垢，次名无浊，次名龙天，次名夜光，次名安明顶，次名不动地，次名琉璃妙花，次名琉璃金色，次名金藏，次名炎光，次名炎根。好，先看这一段。那么从这段开始就进入正中分了。正中分是分四个大结构段来展开的。第一结构段就是详细的陈说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愿以及建构净土的过程，包括展开叙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其目的是令与会的大众包括未来的众生产生信心好药。那么这一段开始就是第三章古佛初心，这里就跌出了53尊古佛了。按照前面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谈到佛的智慧呀，无有障碍，无能恶绝这个，那用这个来呼应现在开始正式宣说净土法门，追溯往昔的古佛的出现都是释迦牟尼佛慧见无碍的限量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告当机的阿难，这里是乃往，就是非常这个缜密的去谈往昔过去，那追溯的这样的时间是无限久远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这种数量的结束，所以就用到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这个这些概念数字的概念重复累叠在一起，说明这个时间非常的久远。那这些古佛呢列了53尊，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53尊以定光如来作为第一尊，那其他的52尊是顺着来排还是逆着来推。 这个诸经家都有讨论，但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从汉医、吴医和魏医来看，包括我们曹魏本，好像似乎是这个赤有如来什么是顺着来排，但这个赤可以依赤，也可以说赤地，它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从顺医来看，但是唐医本无量寿如来会，他就明确的谈到是逆着来述啊。唐一本表达往昔过阿僧祇无数大劫，有佛出现，号曰燃灯啊，燃灯就是定光啊。于彼佛前过数无量，有苦行佛出现一事。这样他就是在那之前显现的。宋一本他也是谈到在燃丹佛以前又有哪个世尊出现世尊。那么这样我们来看，从表达净土法门的源远流长来说逆推啊是否更顺一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采纳在这么久远之前定光如来出现一世之后，再往定光的再往前又有第二尊佛、第三尊佛啊，这是第一个需要明白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么多佛示现，它的区域概念就是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就说明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量久远劫以来都有佛悲悯我等众生到这里不断的示现。那每一尊佛过来他都展开一个法界的文明啊，汪洋的佛法，它就形成那个时空态的特有的文明形态。所以在学术上来谈，我们这个地球文明有多少次的冰河期文明啊？那也说明从这个53尊古佛示现来看，那确实有多元性的文明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地球出现过。包括就佛法我们这一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佛法，可能学术界包括一般认为都是东汉明帝年间才引进佛教，才有一批译经师翻译经典啊。但从我们史书散见来看，其实佛法在周代就开始有了。文昌帝君殷志文他谈他有这个18世为士大夫僧，其中谈到他在西周有一次做官的时候就闻到佛法他还修行佛法留下记述是。那么我们看到道宣律师谈天人感应录，他跟由于他持戒精严呢，感得天人来护持他，他跟王攀呢这个费氏啊，就是天人下来的，就请问了很多事情。请问的其中就谈到周穆王的时候就开始造佛教寺院。周穆王他是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出现的一尊一个天子了。他造的三会道场就在终南山呢，是当时是文殊菩萨和大目犍连变化化人而过来。 而且告诉他终南山有个地方叫高士台呀，是迦斯佛说法的地方。所以他就造了这么一些寺院，也就在昌吉赵志台那个地方。那你看这个佛法在中国就正胆国的流通都是要推到比较远的时候了。西汉有一位大学问家刘向，还有杨雄，他专门管图书的读了很多书。他在读的图书馆的账本里面常常能见到佛经。那他们出生的时代是在公元前53年，公元前的人物。那我们如果按正常说佛法翻译是东汉明帝，那都是东汉明帝是在公元67年左右了。安世高智罗迦灿过来也在公元170年左右了。但实际上中国早就有佛经。尤其是原来有神仙传，是他在刘向在删列仙传的时候就列了146位神仙。这些神仙其中记载有76个神仙读过佛经。那这些神仙读的佛经，这个佛经从哪来呢？所以看到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圣贤的应化都是不可思议的。周安世他读贵州有个同仁府志，地方志在记载一个什么情况呢？所以说同仁，原来的同仁那个人就是一撇一捺人类的人，以后改为仁义道德的人，实际上最先就是同仁。为什么叫同仁府呢？说这个地方原来有座很高的山哦，山浸在那个水里面，山下全都是水，他祖祖辈辈看惯的山水相依都没有在意。忽呢有一年大旱，山下的水全空了，空了之后就发现山底下是三个很大的铜铸的人，头顶上顶着这座山巍然直立。那你看这三个铜人跟这座山浑然一体，而这个三个铜人身上的装饰啊，就是穿的衣服的样子，都像儒、道、释三家的样子。所以周安世居士就说，这座山大概是天地开辟的时候就存在。那时候都没有儒道释三教的名字，而这个铜像也不是人力所能铸造，但为什么就出现在那个地方？所以推知儒道释三家的三教的教化门庭就是天造地设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些你就用逻辑思维是很难想清楚这些事情的，所以你看儒道释三家的合一，在中国文化当中，那是源远流长。为什么东林寺的伏羲三孝，历代的很多画家都在画伏羲三孝？它代表着中国人内心有这种深沉的文化原型。也不需要去考据那个陆收敬大概年龄比较小，不可能跟慧远大师碰面等等，这是你考据意义上的东西。但在人的 中国人的心理当中他是有这么一个原型，所以他就显现出慧远大师、陶渊明、陆修静三个人在一起开怀大笑的局面。你要必要破坏这么一个图景就不好了吗？那这是天造地设的。谈这些我们是要把这个心量打开，要有超越时空的这么一种感受。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地球就是由猿猴变化过来的，进化论都是知识累积的过程。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大圣人，佛是常常示现，不是靠我们有限的经验累积出什么知识学问的。那这个华严经里面专门谈这个，有一品叫如来名号品。如来名号就说释迦牟尼佛不仅在这个南阎佛地示现作佛，乃是在娑婆世界百亿的一世天下示现作佛，在南西东南西百世为上下，在每一个世界作佛有不同的名号、不同的叫法，那都是应众生的种种根基去施设的。所以谈这个名，这里会谈53尊这个名这个能够照体曰名呢，就是能够照体这个体性的就叫名，表示这个德性的就为号。这个名是表明佛与佛之间的差别性、个体性，号是一个通称一切诸佛都通具实号后面会谈到如来印供等正觉，这属于号。那这个名，这个到底是哪一尊佛，比如释迦牟尼佛、是光远佛、月光佛，这是名这个名不同，号相同。那这个通过这个名号的施设它是具有着教化众生的德能，所以成这个名号一般有几个因缘。第一，以这个一真法界的自体根本性自体根本智为缘来成就这个佛号，以如来利益众生的方便缘来成立这个佛号，以如来随众生不同的根性号要施设教法的方便来成就这个佛号乃至于以法界的体性和他德用从体用平等之缘来成就这个佛号。那这个诸法都有个名，名字性空性空，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的名号周边一切世间和处世间的名一切诸法总名佛号，自性本空故所以这个列这个名号这是有些汇集本都把这个删掉了，实际上这是不能删的下汇本就没有这个53尊古佛的名号这是不合适的列这个名号是有功德的，而闻这个名号就像药王腰上菩萨经里所说就是药王菩萨即为行者称说过去53佛数量还一样若能称这个53尊佛的佛名，那就深深之处都能直喻佛初心如果能够礼敬53尊佛 就能够除灭四众啊罪过，四众忤逆诽谤方等经典的重罪。所以去念诵这些佛名都是有功德的啊。好，这样我们啊就是要想到啊佛名在时间上以大悲心来不断实现，在空间上十方无量的刹土都有无量的诸佛在示现教化众生，施设种种名号，就像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个地球也有8000次，这8000次就有8000不同的名号的施设啊。好，那首先来谈的是定光如来啊，这尊佛应该说跟我们啊都有啊很亲切的感觉，就是他跟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非常具有法缘，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师啊，又有的翻译成燃灯佛，这两个是一尊佛啊。那一般这个定，它是一个啊，像一个啊灯台一样的，这个灯台有那个烛啊支撑，就叫定；没有烛支撑的就叫灯啊。那这尊佛在他说，他也是太子出家修道的，他是出生的时候就他的周边都是放光，就像点燃了很多灯一样，所以他的父王就称他叫燃灯。以后他出家修道成就佛果了，他的名字也叫燃灯。在因果经里谈到跟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也是在过去无数阿僧祇劫以前。释迦牟尼佛那一次示现的是位仙人，他也是一个太子出家，是灯照王的太子，叫普光。他出家在没有佛出现的时候，出家都是在外道出家就叫善慧，善慧仙人。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听闻到有一尊佛示现了，他就去供养，这就著名的买花供佛的公案了。他去拜谒供养燃灯佛的时候，就遇上了一位穿青衣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手上拿着7朵莲花，准备是给国王去供佛的。那普慧仙人一看她拿着这个莲花很欢喜，就要从她手上买，用了500两的这个银子买了5朵莲花。这个年轻少女呢也对佛产生信心，就把剩下的2朵莲花就请这个仙人帮他供养，所以他就带着7斤莲花去供佛了。当时国王大臣都是盛大的供养场面，当国王大臣所供的很高贵的花供佛的时候都堕在了地下，唯有这个善慧仙人所供的5朵莲花就升到空中化成莲花台那说明这位善慧仙人还是很有善根的那个少女供的2朵莲花停在佛的2边这么一个对象，燃灯佛就给他受记还有一次受记，也就是对燃灯佛 叫做不法不法烟泥呀。这位善慧仙人知道佛要路过，看到地面上很有泥巴有泥水，所以他就把身上的皮衣鹿皮衣脱下来，这个摊在那个湿泥上，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很长的头发也解下来，也就摊在那个地面上，使佛走过来的时候不见他泥水，表明至殷重的恭敬心了。那燃灯佛从他的皮衣和头发上经过，燃灯佛这时候就跟他受记汝后着佛当于五浊恶世，号释迦牟尼，救度诸天人民。这样这位善慧仙人就请求出家那燃灯佛就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脱袈裟披体所以你看这个定光如来就是燃灯佛呀，一想到燃灯佛我们就会跟释迦牟尼佛就有一个亲密的联系。那定光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候，也就教化度脱了无量众生，都让他得涅槃之道，已度的众生已得度，未度的众生也种下得度的因缘这个一齐示现八相成道的佛事圆满，就取灭度乃入灭度。好，灭度之后那又经过了很长的时节不是说一尊佛灭度马上就一尊佛示现，可能中间经过的时间很长，如幽昙花嘛昙花一现所以过了很长结束之后再有一尊佛应化，这尊佛称为光远佛。下面我们来看这些名号这些名号呢或者是取佛的因地的行持，或者是取佛的果地上的德能，或者是取佛的身相的特点，或者是取佛的恨怨的特点，或者是用比喻的方法，或者是用他度众生的利用来施设名号这些名号它不是随便施设的，它有教化的含义在里面。从佛自身来看，他是离一切相的，他可以无相，所以建立名号之相是度众生的方便，应众生的根基所施设的。那么这尊佛叫光远佛，就是一个比喻，从比喻的层面建立名号。这个光明比喻佛的智慧，远呢表明智慧光明能够通达到十方很远的刹土去，来表显这尊佛主要是以智慧光明来施设教化，那也说明他所要教化的这些众生可能就是比较无明比较愚痴，所以要开发他的般若智慧，而且心量菩提心发得非常大在远的众生也得要让他以般若的光明破无明的暗明，无缘覆盖这叫光远佛。第三尊佛叫月光佛，这也是比喻的说法月光它是清凉的，代表着 法身的智慧，清凉的月光来对治众生多欲的躁动。第四是旃檀香佛，这是比喻佛所证的五分法身之香，就像旃檀香那样普熏无量世界。透过佛所自证的旃檀香来显发一切众生本具的五分法身之香。第五尊佛是善山王，表明这尊佛所积累的善，包括五戒十善六度万恨的这个善德，就像一切山中最高的山，山王。有这样的善的福德的最高的培植，就能够载道，就能够切证无为。第六尊佛是须弥天官佛，这是从佛的身相来建立名号，说明这尊佛戴的天官呢，就像须弥山那样的高妙。须弥等药佛也是由身相立名，佛的身相光明至圣，就像须弥山的光明，平等普药一切众生，度脱一切众生。第八尊佛是月色佛，月色也是比矿的立名了，比喻佛有大觉大慧，胜过三乘行人的属证菩提，也能令一切众生朗然大觉。第九尊佛是正念佛，这是从佛的内在的德性来建立名号。什么叫正念？一定通达真俗二谛，真空妙有，与一切种子相应。在佛的十八不共法当中，佛的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安住在空慧的悲岸当中，就是正念。第十尊佛是离垢佛，这是从佛施舍戒律的德恨来立名。佛以持戒离开了一切烦恼习气，究竟清净圆满释迦波罗蜜，也以戒法来令一切众生离烦恼的物垢。第十一尊佛无着佛，这是从般若的德能来立名。佛要表达般若的空性，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不值得去贪恋执着，以这个无着的般若的空慧来对治业力凡夫对五欲六尘猛烈的贪恋执着。在见解上也不着有无两边，不住中流，安住在商遮商照的中道正见。第十二尊佛叫龙天佛，这也是比喻佛度化众生的神通妙用，就像天上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神妙莫测， 广作佛事。第三尊佛是夜光佛，夜代表众生的无明的长夜，在这样的长夜当中点燃智慧的火炬，开启众生的慧眼，夜光佛。第四世尊佛安明顶佛，这是从法上的名安明顶就是灌顶的意思，佛为菩萨圣众灌顶令这坐下的弟子登法王之位赐身定补佛位。第十五尊佛不动地佛，不动代表法身，法身不动又能像大地一样的涵育运载一切养育一切树木花卉，滋养五乘的行人，令其得到大乘的善果。十六尊佛赐名琉璃妙华，比喻佛的身心洁净就像琉璃一样内外明洁。妙花就是指莲花，莲花是代表一些众生本具的正觉的佛性，虽然在五欲六尘里面它不被污染，即烦恼为菩提。所以这个琉璃妙花就是火中生莲，稀有难得。第十七尊佛是琉璃金色，这也是从佛的身相来建立名号佛的身相内外如琉璃，呈紫磨真金色。那紫磨真金色是代表着中道的这种特点你看佛像能够呈紫磨真金色，就显得非常的庄严大家去看东林大佛会感觉到比较舒服呢，就是我们是贴了金，呈现了紫磨真金色。如果是那个就是青铜，锡青铜，你从远处看都是比较暗比较黑的，哪怕你这个做得很庄严，但这个颜色没有呈现紫磨真金色，效果上都会大打折扣，引发众生内心的恭敬和佛性的效果会有影响所以琉璃金色第十八尊是金藏佛，就是佛身的光明显耀就像黄金藏第十九尊佛是炎光佛，表明佛身至圣就像光焰赫烨的光明。那这个光就是代表着般若智慧，炎光就是非常至圣的光能够说破众生深重的无明、愚痴、暗明。好，那么二十尊佛是眼根佛眼根也是根，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能放出，六根都能放出至圣的光明，六根都能开发甚深的智慧，六根复用说法度众生。好，请看下面经文：赐名地种，赐名月相，赐名日阴，赐名解脱花，赐名庄严光明，赐名海觉神通，赐名水光，赐名大香，赐名离尘垢，赐名舍厌意，赐名宝岩，赐名妙顶， 赐民勇力，赐民功德慈慧，赐民蔽日月光，赐民日月琉璃光，赐民无上琉璃光，赐民最上首，赐民菩提花，赐民月明，赐民日光，赐民花色王，赐民水月光，赐民除痴民，赐民度盖行，赐民尽信，赐民善续，赐民威神，赐民法会，赐民鸾音，赐民狮子音，赐民龙音，赐民处世。如此诸佛皆悉已过。二十，次有佛名四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看这一段啊。那么第二十一尊佛就是地种了，地种佛啊，表明佛的心地含藏着菩提的道种啊，也为大地众生播下菩提的种子啊，这个地就是心地的啊道种了，这个意思。二十二尊佛是曰相佛啊，这也是描述佛的面相如满月，福德圆满。二十三尊佛日音佛，这是从法的比喻上来说，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就像日光普照，法音弥漫法界。二十四尊佛解脱花，这是从佛的德能建立名号，佛的功德如同莲花伸展在虚空，解脱了种种烦恼的淤泥啊，解脱烦恼淤泥伸展的这个花就是解脱的含义啊。二十五尊佛庄严光明，就是佛的智慧光明庄严本觉的佛性，亦令众生也来引发本觉的性光。二十六尊佛海觉神通，表明佛的智慧深广如大海，由大海的觉性显发无量的神通妙用，广度众生。二十七尊佛水光佛，这也是比喻水表禅定，光表智慧，这尊佛是用止观定慧急照光受的这种方式来化度众生。二十八尊佛大香佛表明佛的五分法身之香周遍法界，这个大香也可以称为是心香，大方广的大啊，心者其大无外，所以就叫大香。二十九尊佛离尘垢佛，这也是从佛的功德来建立名号，佛心清净，远离五欲六尘的垢染，以这个离尘垢的这种教法来度化众生。三十尊佛是舍厌意，这是从佛的救度众生的菩提心来建立名号。舍厌意呀，就是佛具有深刻的大慈大悲，不舍任意众生， 只要有众生还在沉沦，还在轮回，他就要去救度，不弃不舍。这就是无尽的慈悲了。不疲不厌。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从实相生发的大慈悲心，往往做一点度众生的事情，面对着随顺点众生还觉得可以做一点，遇到刚强难化的众生就有点舍弃了，就有点厌倦了。所以这尊佛就用舍厌意来教化众生。第三是一尊佛宝严佛，这也是从佛的身相建立名号。佛像就像七宝龙具，光彩夺目，照彻天地。第三十二尊佛妙顶佛，这个妙顶就是指佛的无间顶像。它妙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不到它的头顶。所以无间顶像是三十二相之一，是由他因地恭敬众生，谦卑一切来成就的。包括托钵你就得谦卑，就感得无间顶像之因。所以见这个无间顶像，就告诉我们要降伏我慢，悲以自牧，恭敬一切，最后也能成就这个无间顶像的奇妙。第三十三尊佛永历佛，这是从意志力方面来建立名号。就是佛无论是自证的功德还是度化众生的功德，都要发大强精进雄猛之心，无有畏惧，不屈不扰，这样勇力就能令怯弱者振奋强大。这个大勇是来自于无我无欲，无欲之刚啊，要用寡欲来善扬浩然正气。第三是四尊佛叫功德慈慧，这都是从大圣菩萨道来视为它的内涵的。功德菩萨道就是六度，那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为功德。这个功德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开发彰显般若智慧。福德智慧复为真善，就叫功德慈慧。第三十四尊佛蔽日曰光佛，这是也是从佛的光明智慧来建立名号。那这尊佛所放出的光明超胜日月的光明，日月的光明在这尊佛所放的光面前犹如巨幕，显不出光亮。那日月的光明都是众生感得的业光啊，业力的光。那佛的光是从清净心里面显现的般若的光，是就能够破众生的无明，显发佛性。第三十六尊佛是日月琉璃光佛，这也比喻佛的光明就像日月之光与琉璃之光，洁净光耀。第三十七尊佛无上琉璃光佛，比喻佛的智慧光明就像琉璃光这样无以伦比。三十八尊佛最上首佛，表明佛福德智慧一切世界无以伦比，就叫最上首。三十九尊佛菩提花佛，佛所证到的 无上菩提，犹如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叫菩提花。第四十尊佛曰明佛，佛的智慧光明犹如月亮的清凉。下面有日光佛，表明佛的光明像深空的皓日，遍照一切。花色王佛，花是表明这尊佛因地的菩萨万恨的行持。色相表明福得智慧的庄严，六度万恨的善德。这个王表明他所修的六度万恨呢，是殊胜奇特，最为第一，用王来比况。水月光佛，水中之月表真俗二谛圆融，水中映现的月亮了不可得，你捞不出来。虽然了不可得，你不能说它虽能看到月亮，但你不能说它是有，你捞不出来。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因为水中月了了分明，所以体会诸法的实相不易。无相无不相，显发这样的智慧，就叫水月光。除痴名佛，这是从佛度众生的德能来立名。佛以他的般若智慧光明，遣除众生的愚痴暗名。度盖行佛，盖就是指五盖、五欲，这财奢名食睡，能够盖住佛性，所以佛救度众生，以般若的空慧来遣荡遮盖佛性的这些烦恼，遣荡五盖，佛性自然显现，叫度盖行。尽信佛，这尊佛是根据一些怀疑的、对佛法信心不够的众生来施舍的，以清净的信慧、信心属于智慧的范围，来对治众生的疑惑，令众生破疑生信。善续佛，续就是指心续，心续有28心续，最上善的就是百斗心。那百斗心就像孔子说的，犹如百尘居其属而众心拱之。那为什么众多的心是能够拱卫着百斗心呢？因为百斗心是众心之王，它不动，它有德恨，所以这个表明这尊佛的德恨就像心虚之王百斗心一样，所以他的座下有无量的声闻菩萨环拱，又叫善续佛。威神佛，这尊佛讲经说法，神威如狮子猴，一切外道邪魔闻声遣踪。法会佛，法就是佛所说的法，虽能是语言文字，但是是从一大藏光明心里面流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法就是般若智慧，这法会佛。鸾音佛，这是比喻了。鸾是一种鸟，属于凤凰这个类之类的鸟。鸾呢，它的音声极为美妙，比喻佛说法的音声像鸾音那样的哀雅妙善， 能够落众生的心，能够让众生升起好药啊，落心落神，依教奉行。狮子因佛啊，这也是比喻佛讲经说法的雄猛啊。狮子属于百兽之王啊，狮子一吼，百兽畏惧浅中，比喻这尊佛讲经说法的时候能降服一切天魔外道，令其销声匿迹。龙因佛，这个用龙，龙吟之音呢，也是非常深邃，来比喻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就像这个龙吟之音。那龙在我们八卦里面，属于乾卦，用龙来表达。乾是纯阳之物用龙来比象征，比喻佛的音声雄朗，有威德，能够震动人心。最后就是处世佛，表明这尊佛通达世间法，由般若智慧故，又不染世间的五欲六尘，由于慈悲度众生心故，又不离开这个世间，是用种种善巧方便来化度众生。好，那这个五十三尊佛就从定光佛作为一个起点，向上去追溯。那这个时间之久远，那可能就是用不可说微尘数劫来表达这个时间的过程了。这种追溯，它让我们有一种放大点的历史感，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五十三尊佛在这个世间的这种示现八相成道，教化度脱无量众生，表明这些佛他一直跟我们娑婆世界有甚深的因缘，另一方面说明他的悲愿呢，佛佛道同，只要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还没有度尽，那佛就得要用这种悲心来示现。所以我们从中第一有一种厚重的深邃的历史感，第二要感戴佛恩了，也说明在娑婆世界曾经存在过诸多的文明形态，经历过无量的沉住坏空沧桑巨变但是生生不息所以你看现在地外文明的研究它也是谈这个有很多跟我们地球相似的或者超越地球的很多文明的形态，就在外太空很多。我们这个世间的很多考古学，它所展开的也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文物，或者出现一种地图，把整个的世界地图都描绘得非常的精确，那是谁来描绘制的呢？或者在很久很久以前都能发现有铁器器皿，或者还有一种和釉的能够炼釉的一个矿，曾经被人开采过，那是什么时代人开采的呢？ 啊，还有远古时期他们留在摩崖石刻上的那些类似于带着钢盔的像现在的宇航员一样的，那是谁来画上去的呢？啊，以及很多啊对啊整个天文学非常精密的一些知识体系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啊，所以我们啊这个透过这53尊佛的描述，就令我们觉得再碰到多么奇妙的考古学的文物，我们都会释然，都会相信。啊，展开的这个地外文明飞碟现象的如怎样的一个研究，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这个《华严经》就展开了很多地外文明的情况啊，而且描述的非常的细啊。那释迦牟尼佛就现在就在其他的星球视线作佛呀，而且有很多的名号都表达出来呀。那你看这个横向来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在很多的世界正在视线八相成道讲经说法，那他要视线在那个星球上视线讲经说法，也肯定会讲净土法门嘛，一定会讲这个，也一定会讲无量寿经的。你看后面谈这个法会上多少人获利益，那已经不是谈地球上的这个法会上的人得利益，他可能就是谈很同时在很多同样的星球讲这个无量寿经得利益的人数。要么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人得利益，我们地球就是12000个比丘参加，为什么后面说有80万比丘得法眼净？那80万比丘从哪来的呢？啊，有啊多少啊那由他的人发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如果心量不放大，不在一个多维度的这种空间概念，而且互相渗透的相即相入的这么一个世事无碍的法界去看待无量寿经的话，我们就觉得看不懂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一定要打开心量啊。所以53尊佛的视线他谈的名号啊，这种表述它包含的义理呀，非常丰富的。这个佛视线八相身都是法身垂集的，法身就是他的本，八相成道就是他的基。这个有本垂集，善巧方便，就是不可思议。正因为娑婆世界有福德善根深厚，才能感召这么多佛在这视线化导啊。那推到这个更远的时候，那这些53尊佛都教化度脱了无量众生，但虽然度了无量众生，但还有没有度尽的，包括我等众生。所以最后要出现的尊佛就是佛中之王了，就是要把一些众生全都度尽的阿弥陀佛就要出现了。这就是下面谈到那法藏菩萨就要建立超胜一切诸佛大愿的啊这个净土。那也就是53尊佛啊示现之后的一种啊法尔自然的必然结果，阿弥陀佛要亮相了。这种厚重的历史感啊。好，那这个如此诸佛就是指53尊佛啊，这个次第的啊示现八相成道，已度的众生已经度了，未度的众生得度因缘了，就取灭度，皆悉已过。那么我们要注意了，佛是视线灭度，但实质上并没有灭度。 于是这53尊佛在他在他的境界当中，一定会对第54尊佛坐下的法藏比丘有加持力，在关注，它都是有联系的。所以透过定光佛这么一个这么一尊佛的点，跟释迦牟尼佛接上了因缘，再透过向前推的第54尊佛世世在王佛跟法藏比丘阿弥陀佛挂上了联系。于是我们就透过这样的历史的联系，我们就可以明白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法藏菩萨的时候，就是在娑婆世界出家的，在娑婆世界发大愿的，在娑婆世界无量劫的成就大愿的这样的过程。于是跟娑婆世界众生的因缘甚深，他就自然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53尊佛的名号不能随便删掉的啊。看这个这一章的文句，古佛初心呢、包含的义理非常之多实际上我们就是智慧很浅，看不出什么名堂好，皆悉已过之后，尔时，这个尔时就是净土法门要登场法界缘起的那个时间点了也就是谈第54尊佛。世自在王独来，梵文叫楼夷根罗。世自在王独来，看这个名号的建立，也是从他内在的德行来建立的。世就是指世间，在世间得大自在的，不是一般的自在，是王自在王，一切法得大自在，最胜自在，才成为世自在王如来。有的注经家把他这个名号作为涅槃三德的理解，世间表明他具有般若德，在世间不染世间，自在表明他有解脱德，王表明他有法身德，是一个法身三德的显现的这尊佛。他所住持的视线，这个世间的寿命很长，42劫。这尊佛也具有一切佛所共具的十种称号，这十种称号大家要了解一下。第一是如来这个如来一般有三身如来：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化身如来。那么我们一般看到的都是应化身，视线八相成道的都说一化身如来。报身如来我们涅地凡夫看不到的，那是显现在登地菩萨以上的才能显现到法身如来更是无形无相。所以讲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为如来，这就从法身来说。那成如实道来成正觉，这是从他的应化身如来来说来成正觉，视线八相成道，他也 含摄着报身如来和法身如来的功德啊。第二是应供啊，应供梵文叫阿罗河。这个佛断德呀，断一切烦恼啊，这个智德啊，显一切智慧，修到了一切福报，福德智慧圆满就近，堪受一切人天众生供养，就叫应供。这个因有时候也理解为跟一切种子相应啊，他有这样的福慧，你去供养这尊具有啊，这尊佛就能得大福报啊，应供。等正觉又叫正辩知，它是啊世间出世间一切因果事理性相都能够辨知了解，或者成为一切种智者，佛无所不知，这叫正等正觉。这个明心足啊，前面五种都是谈佛自证的功德，后面五种是主要是谈佛教化众生的功德，所以十种称号有自证和化他在里面。明心足，这是表明佛在因地啊圆满的特点啊，有两种理解。这个明啊，有的说是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啊。那这个明就表明他因地的行持的圆满，明是他所证的啊一种状态啊，这叫正法显了，就叫明。那证的这个法的啊这个啊智慧也有浅深的不同，比如有菩萨明，就是他成就种种般若波罗蜜。有诸佛名啊，佛的果地上的名他都具备，体现为佛的无眼。第三是无明明，就是以十一种空性来断出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就是他的理解是暗明的，没有智慧的。如果能升起般若智慧之名，就叫无明明啊，没有这个无明的明啊，所以这个明就是他的正的啊那个功德。这个行呢，就是指戒定慧六度的行持，也就是他因缘果满呢，就叫明行足啊。这个善事，善就是好，去事就是啊去，说明佛能够入种种三昧呀 啊能够自由出入种种境界，能示现八相成道，也能够自在的入波涅盘，在一切三昧状态当中而好去啊，这叫善事。世间解啊，那一般谈世间有两种类别，一个是众生世界，一个是非众生世间啊。能够如实相的知世间、世间因、世间灭，以及出世间的种种道。谈这个世间无非离不开苦空无常无我啊，佛都一切了知。好，无上士，无上士在法里面没有比涅槃更上的了， 更高的了。佛能够自知自证涅槃，不要从其他的人那里听闻，也能够引导众生啊入涅槃，以及持戒教化众生无与伦比，没有比佛更高的，叫无上士。那佛在因地当中，每一次他修行都要观察有没有比自己更高的，有比自己更高他都要去请教之弟子礼。那到他成佛的这一次，他就是观察没有比他更高的，就称为无上士啊。这个调御丈夫又叫可化丈夫调御师，调就是调伏，御就是驾驭的意思。佛首先调御自己，对治了自己的烦恼，这叫大雄。然后度化众生就要调御众生了。那调御众生，这里众生有很多，他们有难，有男众，有女众，这里就提出男众，调于男众，就称为丈夫。男人比较刚强一点啊，也勇猛一点，你把这个男的给他调服了，那其他的都好调服。所以他叫调于丈夫，不叫调于女人啊。如果调于女人就有点啊。女人就好欺负啊，所以佛是以大慈大悲故啊调御众生，有时候用柔软语，有时候用苦切语啊，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来调御众生，让他啊返迷归悟啊，走向佛的正道啊。那这个佛他能令众生今世得快乐，后世得快乐，最终是要让众生得涅槃的快乐啊。调御丈夫啊，不叫调女人是男尊女卑，调御了男人，女人也可以调服。而且女人一般讲有五种障碍啊，不能做梵王，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国王，不能做魔王，不能做佛。正因为女人有五种障，所以佛就不说调御女人啊，调御丈夫。这都是很不容易的啊，众生刚强难化，能够调御众生，那没有相当的福德智慧呀 那是很难呐、尤其现在我们有时候跟众生接触，跟各方面接触，自己都很惭愧呀、很难调教众生了这个他有时候觉得他还挺了不起的所以能够真正成就调御丈夫，那这个佛有这种功德。好，天人师，这个为什么讲天人教师呢？那佛应该是度所有众生，像天龙八部啊鬼神也要度，为什么叫天人师？那所有众生都度，但一般度人天众生多，而且人天两种圣道容易教化，容易得到，去教化这些众生啊，善恶因果邪正是非啊，比较容易切入，尤其是人道。你升到天上去呀、他天上太享乐了，他会被那种微妙的五欲所麻醉。沉湎于那五欲，就很难修道啊。 这个韦陀菩萨他是属于天将之一了啊，这个三十二天将之一，他就表现的在天上，很多人都在想天上的欲望。那韦陀这个天尊呢，他持戒他童真就修道，离开天域做大护法啊，那这个所以由于他有持戒的功德，所以他在四天王，他有事去找四天王，四天王一见韦陀啊天将来了，都会赶紧站起来迎接他，虽然是他的部下，但是他持戒力量太大啊，都很恭敬他。那韦陀护法呢，他很繁忙，他要护这个三州啊，百俱都州不修佛法，所以百俱都州不去。在这个三州里面，算难言菩提众生呢，烦恼重，但是意志力强，得道的人多，但这个持戒的人常常破戒，魔子魔孙常常诱惑，所以呢，这个韦陀呢就很关注南阎佛提的修道人，啊，常常有魔障的时候，他赶紧要跑过来来护持，虽然我们的毛病缺点很多，但韦陀菩萨很慈悲，你只要有一个善行，他都来，你的过失都不既往不咎。就看你一个善行都来扶持啊，所以确实我们碰到为难之际还得多求点韦陀菩萨护法啊。所以天人师啊，唯有这两处众生啊得度者多，人道的众生啊如果能够发心修道，尤其出家做出家修道，那都成就者会多，就称为天人师。这个佛就是指觉悟的意思，智慧的意思，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佛就具有一切，是一切智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最后就是世尊。世尊就是一个通称，正因为前面有十种这样德能，就为一切世间的众生所尊重啊，所以有时候十个称号就佛世尊把它连在一起，或者前面十种，那世尊就成为一个总称啊。佛的功德无量，一般就概述这十种德号。从消归自信来看，这个十种德号也在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中里面完整具足。这种完整具足要从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立场来看，这如来的佛的十种称号总是我们现前一念心的德性的表达。比如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不去不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就是如来。现前这一念心堪着无上福田，这就是应供。现前一念心真谛熟谛，如理智如量智具足，这就是等正觉。现前一念心能修戒定慧三学，能发种种智慧之明，就叫明行足。现前一念心能够抵达一切三昧无量大智，以及佛的佛身佛土，这就称为善事。现前一念心具足百戒千奴， 这是天台家的一个概念。百戒就是一心具足十法界，一个法界又具足十法界，就叫百戒。这个百戒呢，又有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啊，乃至于如是本末究竟，这十如是就叫千如啊。具足百戒千如，就叫世间解啊。现前一念心为一切诸法之王，就称为无上士。现前一念心总摄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就叫调御丈夫。现前一念心是一切世间善行、出世间善行之师，就叫天人师。现前一念心灵灵不昧，斩极长恒，灵明透彻，就称为佛。现前一念心具足十法界的依正因果，为世间所尊重，没有超过这一个啊这种啊现前一念心的，就称为世尊。所以这是点示我们一切众生在我们如来藏里面就具足这十种啊佛号的功德，只是被烦恼分别所遮盖。那这五十四尊佛透过他们的修因正果的过程，把一切众生本具的十种德号完全彰显出来了，就叫出禅如来藏。我们是在禅如来藏啊，所以看到这十种如来的德号，消归自信啊，这个内重己灵，外目足胜，最终我们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十种德号。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